下是读经，请弟兄姐妹可以参看周报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看到了由思会者来读。撒母耳记上16:6-7，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忘初心，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
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不要为我担心，猛虎出闸了。感谢神，上一堂很成功，能够站讲台，神的恩典，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旁边还有优比的椅子啊。今天跟大家思想"不忘初心"这个主题，上帝非常期待我们拥有一颗属乎他喜爱、属于他的一颗心。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一生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那颗心。阿们。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非常的糟糕，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很谦卑哦，可是当他渐渐的享受了一个王的权力跟职位，渐渐的上帝也透过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好多次，渐渐的他被权力腐蚀，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一诺千户的那种感觉，他开始妄自尊大，不听上帝的话，甚至在许多的事上面欺骗神、欺骗人，也欺骗他自己。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差遣撒母耳这位先知、这位士师去提醒他，他不听，而且还牵拖给神的百姓，把错都归给在别人身上。神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个王废弃，要选立一个新的王代替他。当上帝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撒母耳就带着神的感动差遣去到了一个城市叫做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城市很特别哦，是吗？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就差遣撒母耳去伯利恒这个城市去高立一个神拣选的一个新的王代替扫罗王。那么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神就告诉他，你去一个叫做耶西的人的家里面去。耶西是谁呢？耶西的祖母是路德，祖父是伯阿斯哦。那么也就是说，他到了这个路德的孙子的家里，叫耶西。那么上帝说高利他，我要在他的儿子当中，耶西的儿子当中选一个人来代替扫罗王当王。那么撒母耳到了耶西家里面去以后呢，那么耶西就把他的儿子，耶西有几个儿子？8个儿子啊！你们看到一些7个，是有一个后来夭折了，后来死了，所以原来他是有8个儿子啊。那么他就把8个儿子都叫到撒母耳面前来吗？没有啊，他叫几个？叫7个。那现在就开始上演中这个圣经版的灰公子的故事，知道吗？灰姑娘，大家知道吗？跟上一堂一样，好像大家的童年跟我不太一样哦。这个灰姑娘是不是拿那个玻璃鞋子啊？有没有啊？就只有她不能穿嘛，是不是哈？那这个版本呢，就在圣经的耶西家里面上演了。那他叫了8个儿子、7个儿子来。那撒母耳高摩的第一个王很高大也很英挺，所以当撒母耳一看到第一个儿子以利亚的时候呢，他就想要高摩他，但上帝说不是，不是他。上帝就告诉撒母耳说，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我耶和华是看内心。注意，耶和华看内心。那七个儿子他面前都走完以后，神都说都不是。那撒母耳就傻眼了，对不对？那撒母耳说，那 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说，哎，不是，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哇，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很严肃的说了，你把你那个小儿子叫来，否则我们今天不坐下来吃饭。哇，这个时候耶西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赶快把他的小儿子找来，对不对？哈，那叫来了，叫来以后这个小儿子呢，你不要说上帝不看外貌，好像说外貌长得美就是绣花枕头，不是哦。大卫也长得很漂亮，很美，脸色红润，很俊美的一个孩子。那上帝主要讲的是那颗心，然后上帝说就是他。哇，撒母耳就给他高高了以后，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浇灌大卫。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了，圣经里面透过旧约希伯来文描述性的文字，他总是用一些很重要的故事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上帝伟大的真理。这地方上帝透过这一个事件告诉我们一个很伟大的真理，耶和华要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阿们。因为他说我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我是看内心。这个时候整个遍地都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耶西有八个儿子，他看哪一颗心最喜欢他？他看的是大卫的心。阿爸们，这颗心我们就要停留下来，好好的看看这颗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如果都是由心发出，那我们一定要有一颗耶和华看见的心。阿爸们，耶和华看重的心。哈利路亚。如果你能够支取到这颗心，你的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求你经常对我们说话。如果你看内心，那么我们要你所看重的心。求你将这颗心启示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一生当中用这颗心来跟从你。求主引导，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保守听得讲的都被圣灵充满。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看到这颗心是怎样的一颗心。神是 every time is now 的一位神，就是他其实看穿了人一生当中那颗心是一个怎样的心。他不是看到 now 而已，他是 every time is now， 就是上帝看大卫的一生的那颗心，他看穿了，他看到了。我们一生当中要坚持的一颗怎样的心呢？从现在到见主面，这颗心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从他年少到他发白，我们看到他这颗心是一直 一直是一颗捍卫耶和华的荣耀，为耶和华有义怒，并且深深的爱这位耶和华，而且爱到底的心。阿爸们，他这颗初心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耶和华是要我们 用这样的心来爱他。在他年少的时候，我们看到 在大卫年少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他是一个放羊的孩子。有一天他在战场上面看到以色列人所崇敬的王扫罗王跟所有的战士，包括他那个很身材高大的哥哥，因着那一个巨人哥利亚的羞辱谩骂，他们全部逃到城里面去躲起来。一无所有的大卫，年少的大卫，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大卫，却义愤填膺，他一夫当关，他就问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可以这样侮辱耶和华的军队，他凭什么亵渎我的神。在当时所有那些人高马大受过军事训练，打过身经百战，打过许多疆场上面叱咤风云的这些将军们，但是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捍卫耶和华的荣耀，这个年少的人站出来了。年少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极致的爱上帝，所以他听不进去任何一个字，对上帝侮辱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话。这样的爱使他比万人都勇敢，他要捍卫上帝荣耀。他到扫罗王面前，我要出去跟他打，自因起命的叫 我要去跟这个人打。弟兄姐妹， 你看到 这一颗心是耶和华所看到的心，看重的心。接着我们看到他 力争上游，被扫罗王追杀，他自己说他像死狗一样。终于有一天他当了犹大的王，终于有一天他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坐上了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享受了权力的滋味，也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样的荣耀富裕。他说什么？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呢，耶和华的约柜呢，怎么可以在幔子里面呢？注意，他不忘初心，对不对？他过去怎么爱神，在他富有的时候，在他苦尽甘来的时候，在他否极泰来的时候，在一切都他富裕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怎么我住在这里，耶和华的约柜在幔子里。他就说，我要为耶和华建殿。哇，弟兄姐妹啊，耶和华看见这颗心啊，阿们。他要为耶和华建什么？他告诉所有人说，我要为耶和华建他的殿宇，做耶和华的脚凳。他知道 他所见到的这耶和华算什么，我要建立脚凳。弟兄姐妹，接着当他年老的时候，一直到法白的时候，他把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的支派的领袖找来，他把所有的勇士找来，他把所有管理他的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牲畜啊家业的管家找来，他把他的孩子叫来，他把这些军长、千夫长、百夫长全部叫来，圣经是这样，历代是这样记载的。把他们召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告诉他们说，我要为耶和华建殿，但是我手流血太多，耶和华不要。耶和华告诉我说，要让我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殿。我为耶和华预备了3400吨的金子，34000吨的银子，无数不清的铜铁，宝贵的石头，我为主预备了这一切，我也为所罗门预备了许多巧匠，各式各样做各样器皿的巧匠。就因为他一直到老，他没有忘记他 年轻的时候，他住在香柏木，刚刚住在那个香柏木的时候，他所立的志向，对神的爱，他没有忘记，阿们。然后我们看到他不单这样，这些都是他打仗拼来的。如果你看列王记，你看历代志，就是他打仗拼来的，掳掠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说，我也把我自己积蓄的奉献给神，100吨的金子，240吨的银子。他没有留给所罗门，他要奉献给上帝。这个人，他对上帝的爱，在巅峰，在低谷，在巅峰如何爱，在低谷也如何的爱，白天怎么爱，夜晚也怎么爱，青春的时候怎么爱，发白的时候怎么爱，成功的时候怎么爱，失败的时候一样爱，气盛强壮的时候爱神，气力衰败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一样爱神。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要的看的是这一颗心，阿爸们。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从来没有变过，也从来对神的爱没有少过。上帝看的是这样的一颗心，这样的一颗心一生的果效何等美好，何等荣耀，阿们。这样的一颗心是上帝非常宝贵的心，非常非常珍爱的心。可以怎么说呢？因为你可以从上帝对他这样爱上帝之后的祝福可以看得出来，阿们。第一个说，他为上帝建殿的时候，上帝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一定很难过，对不对？不爱上帝的人的时候就会叹口气啊，但他很爱上帝耶，所以当上帝说你不能的时候，他一定很难过，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吗？接着上帝安慰他说，但是我祝福你，我要为你建立，为你大卫建立家室。弟兄姐妹，什么叫建立家室？建立家室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上帝要为他的家建立很大的家产家业。第二个，上帝要让他的家，让大卫这个人的名声被高举起来，会被别人尊崇。第三个，大卫 这个家族会大大的蒙福，大大的扩张。阿们。但对大卫来说，建立家室还有一个一般人上帝为他建立家室不一样的内容。你们记得吗？在出埃及记摩西出生之前那几个接生的这些助产士，对吧？上帝说要为他建立家室，对不对？那这就是给他们的祝福。但大卫建立家室还有一样是别人没有的，是你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面做王直到永远。其实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最蒙福的应该是约瑟支派，对吗？上帝有他的主权拣选，但我们可以看到因着大卫，犹大支派被凸显出来了。哈利路亚，阿们。约瑟支派是有两个哦，对吗？以法莲、马拿西，可是后来犹大支派因着大卫的缘故，他的整个家族支派都蒙受荣耀跟祝福。弟兄姐妹，接着我们看到大卫还有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他用这颗心爱神的时候，神给他一颗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对吗？你用这样的心爱我，我就给你悔改的心。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悔改的心在谁的手里？不在我们的心里啊，在谁的手里？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对吗？悔改的心重不重要？
重要。
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有谁可以保证你未来没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义人的虽然失脚，也不至全然跌倒，对吗？这是给谁的？给真正爱上帝的人的，不忘初心的人的。阿们。所以大卫两次跌倒，两次都悔改，你没有发现吗？可是扫罗王呢，死不悔改，他没有悔改的恩典，因为他的心不对。呼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支取的，白白的，但是要支取的。阿们。神把悔改的心给大卫，这是我们看到上帝多么珍惜这样的一颗心。阿们。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他在一生当中没有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哇，这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三篇他怎么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敌人来打他，他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不会哭，有出息。讲到接地气啊，是不是？听得懂吗？那根本不害怕的。你打仗他还吃饭的，他为我摆设宴席，他根本不担心的啊！要不要这个心啊？期末考到了，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吧？拿到成绩单绝对不会哭啊，有出息。这就是上帝让证见证这颗心，上帝多么珍惜，多么珍爱。阿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不止如此啊，最后我们看到神祝福他的子子孙孙啊，这是很大的恩典哦。哎呀，我们好，很棒，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好，哇，我们更开心，对不对？是不是？哎，你跟一个人，你夸奖一个人啊，他会很开心，但如果夸奖他的孩子呢？哇，更开心，加倍的开心。阿们啊！我常常发觉啊，哎呀，我们家的小孩怎么会这么可爱呢？就是没有办法，你不觉得吗？对不起啊，我这个月啊，这个腰跟这个动个小手术哦，都一起。可是我常常想到这些小孩，我就开心呢。不是想到你们不开心，是想到小孩更开心，这样知道吗？哎呀，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你还录音给我啊，爷爷，你好了呗？好，你好了吧？啊，还跟我讲，我也很想你耶。你说你听到这种录音，你会睡不着吗？啊，快乐的睡着啊，是不是啊？哈，我就说睡不着的时候，昨天晚上我紧张嘛，今天要回到教会讲道哈，我睡不太着，我就想啊，爷爷你好了吧？啊，我也很想你耶。哇，听到这个话开不开心啊？开心哈。弟兄姐妹们，是啊，上帝祝福大卫，告诉他你子子孙孙我都祝福你。弟兄姐妹，我们爱神为上帝，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因着我们蒙福。这颗心，下面我们要提醒大卫的一生当中，乌撒事件，也就是大卫想要把上帝的约柜接到他这里来，这过程中让我们学会爱上帝。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如果你说我要爱上帝，那么你 要知道爱当中有一个绝不可缺最关键最重要的内涵，叫做敬重尊敬。阿们。没有尊重的爱，那不是爱，对不对？你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给一个人，可是你不尊重他，他能够接受这样的爱吗？不能啊。什么叫尊重？尊重最起码的尊重就是照对方照上帝所命定的去做，对吗？当时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约柜是怎么进来的？每天是人，是利未人，是祭司抬进来的，对不对？后来约柜啊，当然在神的允许之下，被掳到非利士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送回来的？他们是用牛车把他送回来的，对不对？这一次大卫要把约柜带到他这边来的时候，他用什么？他用牛车，他没有造上帝的，他造世界的。因此发生了乌撒事情，乌撒事情以后我们再说。所以乌撒就死了，大卫就被提醒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爱这位上帝，我们不但动机要对，我们也要照着上帝要的方式去做。阿们，阿们。你要爱他吗？你要照他所说的去行。所以你看大卫哦，他要建圣殿的时候，包括里面的器皿哦，都是照着上帝命令的，一样一样的告诉所罗门你要怎么做。阿们。他学会一个功课，不但动机重要吗？哦，不只是动机，要照着神要命定我的去做，要尊重，要敬畏神。阿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我们要爱这位上帝，请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你不但动机要对，你爱上帝的方式也要对。阿们。曾经有一个姐妹啊，她读政大，她有一天跑来找我，牧师，我什么事情啊？她说我们有一个宣教师到我们团契政大的团契里面来讲道，她告诉我们说，圣经也没有说要我们天天读经啊，有吗？你翻圣经给我看，不用天天灵修。你知道这个时代喜欢讲什么呢？哗众取宠，批判教会，藐视传统，哗众取宠，求得人的喜欢，妥协主义是非常令人喜欢的。每天都不用每天读经多好，教会很八股，教会很保守，教会是 out of date， 应该被淘汰的。教会坚持干什么？迎合人的软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那我就跟这位姐妹讲，我说哦，是这样子吗？来，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好不好？大家会背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欺瞒人，做威胁还是什么？哎，姐妹，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什么？
昼夜，
你麻烦大了，不但每天都要读啊，还要昼夜思想啊。我说姐妹，牧师，我懂了。我们爱人要真正的爱人，阿们。妥协稀释真理是害人，你让他感受到啊，现在很轻松，你害死他。主帮助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面要战兢警醒。阿们。贵会有一个很棒的真理的提醒， quicker 是什么？战兢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但动机，上帝要的不只是动机，上帝要你敬重他。阿爸阿们，敬畏他。阿们。照着他命令的去做，不是照着你我的想象去做，绝对不可以走妥协路线。阿们。敬畏神，就把最好的给他。主帮助我们。接着我们要看如何拥有一颗这样的心，爱神爱到底，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阿们。哎，弟兄姐妹啊，这个初心易得啊，这个始终难守啊。我不是讲两个日本明星的名字啊，我现在翻译给你听了哈。这个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啊，是爱神爱人心啊，其实比起来还比较容易得，但是你要守到最后，你保到最后并不容易啊。有一个教会不就被耶稣基督指责吗？哪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嘛，对不对？ 你失了什么？起初的爱嘛，对不对啊？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怎么样得到这颗心，而且可以保守这颗心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好不好？哦，我这堂讲的比上堂快多了，没有缩水，没有缩水。好，最后一段，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拥有这一颗心，如何持有这颗心呢？先讲一个大家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事情，请问人是不是很容易自高？人是不是很容易自怜？人是不是很容易很喜欢抱怨？有没有啊？是不是啊？这三样东西真的很麻烦，你不觉得吗？如果你自高的话，你站在神的对立面呢，神抵挡骄傲的人，对不对？如果你自怜，你麻烦了，你一定制造纷争，对不对？因为全天下都对不起你，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这种人在哪里都讨人厌，知道吗？台语叫做故人怨，知道吗？就你一个自怜的人基本上是无药可救的啦。那第三个就是抱怨的人，对不对？以色列人喜不喜欢抱怨？我告诉你，你抱怨了，你就抱怨进不了，进不了应许之地，那抱怨上帝很糟糕啊。但是弟兄姐妹呢，你要脱离这个东西很难哦。好，我们今天进到新约再回到旧约，我们来看哦，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样的人他会不自高，什么样的人他会不自怜，什么样的他会不抱怨上帝呢？我跟先告诉你这个 结论好不好？我告诉你哦，感恩的心是生发出爱神爱人的心的心灵沃土。当你的心是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自然会生发出爱。阿们。不感恩就没有爱，有感恩就有爱，感恩越大爱越大，感恩越久爱的就越久。阿们。当你对这个家不再感恩的时候，你对这个家就没有爱了。当你这个对这个家充满了感激感恩的时候，你对这个家就充满了爱，不是吗？阿们。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激感动感恩，对上帝感恩的时候，我们对这份上帝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阿们。但当我们的感恩越来越褪色，我们的感恩越来越减少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爱就开始减少，那是一个警钟哦，你要非常小心哦。我们每天对上帝求的多还是感谢的多呢？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不断更新长进的一个不可缺的沃土与动驱动力。一个抱怨上帝的人，你觉得他会爱上帝吗？但一个不断不断的感谢上帝的人，你觉得他会不会爱上帝呢？那是很自然的，那一点都不娇柔做作，那是做作不来制造不出来的。因此感恩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保罗这个人一生当中，他跟随主之后他很辛苦，他真的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传扬耶稣，他不但外面的辛苦，他里面也辛苦，因为他不但宣教士，他也要牧羊，他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传福音任何危险，他里面有教会不长进的痛苦的担忧的痛苦，再加上他身上有一根刺上帝不拔出来，那可能是一种疾病，他三次求主，主都不答应他，主不听他的祷告。他可以医病，要别人的病得到医治，可是上帝不医治他的病。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主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话，主说，免得你自高，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是关键，这是 key， 这是一把 key 哦。保罗听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保罗就知道了，所以保罗开始夸耀自己的软弱，谁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啊？因此在字里行间，在整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人生一个成功的缩影，一个爱上帝被基督的爱不断激励的缩影，是他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阿爸们，他可以为你不拔出这根刺，我感谢你。为好的事情感恩谁不会，但为了不好，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我来感谢神的时候，不容易吧？那代表是多么大的信心，对上帝多么大的信任。这样一颗感恩的心，让保罗的对上帝的爱跟别人的认知完全不同，他可以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他说，我不再为自己，我为神而活，因为我看到了一人基督众人死，耶稣我们死，我们就都不再为自己死，我被基督的爱深深的激励啊。阿爸们啊，一个爱神的人是因着他内心对神充满了感恩。我们回到 旧约大卫重新回到这个人的身上。弟兄们，这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爱这位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减少？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他有跌倒，但他没有，他马上就站起来，他没有持续躺在那个地方躺平。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发现两节经节，时间关系只看头尾就好。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能这样，历代志上十七章。历代志上十七章我们读第十六节，大家一起来读，我们看他为什么能拥有这一颗初心，一起来读，请。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我是谁？他会感恩，有原因的。注意，他发觉自己是 nobody， 我什么都不是。好，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请。
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他看到上帝无以比拟，独一无二，至大至能，除你以外没有神了。阿爸阿们。一个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上帝是谁的人，这个人就知道了一切一切都是恩典，他就充满了感恩。阿爸阿们。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的人，一切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成功，他都觉得是我理所当然，这是我做出来的，这是我努力的结果。阿们。他不会有感恩。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上帝是谁的人，这个人的心就是一个生发感恩的沃土。阿爸们，沃土当中的沃土。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不感恩？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上帝是谁，不知道自己其实是 nobody， 也不知道上帝何止是 somebody， 是独一的，至大至能，至有智慧的。弟兄，求主帮助我们，要常常知道看清楚自己是谁啊。阿们。不要坐在香柏木的宫中就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了，不要觉得我所向无敌，我就是我的常胜军，哇，我是福星，不要以为啊。耶稣说的一句话永远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接着你要认识，你不但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堪，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龌龊，知道自己是大罪人，需要耶稣宝血的遮盖，知道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是恩典之外，你要知道你的神是谁。阿爸们。大卫召集儿子来的时候，他告诉所罗门说：你要认识你的神是谁。所罗门这一生当中败就败在这里，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认识神，他只有肤浅的认识，没有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阿们。他没有听他爸爸给他的教导，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的神，不认识怎么可能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呢？阿们。不认识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我应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呢？不认识他怎么会能够在神面前不自卑于主的面前呢？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才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不要走所罗门的路。阿们。那如何能够不断更多，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认识神，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认识自己呢？大卫的诗篇第八篇，也是我们今天结束的经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一起来读诗篇的这一篇，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秘诀，是一把 key 哦，一把很关键的钥匙，让我们可以一生当中守住初心。阿们。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让我们的心被主看见。我们来读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开始，请。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您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您竟眷顾他？您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您派他管理您手所造的 使万物，这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您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在这篇诗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秘诀是一般人不懂的。他之所以越来越认识这位神，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看到万有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看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奇妙、上帝的智慧。阿们。当他看到月亮的时候，他不是像我们一般人，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知道我的心啊，人家看到是耶和华的大能啊。阿们。他 link 的，他连接的跟我们大家不一样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看到月亮知我心，也看到星星知我心，就是没有看到上帝知我心。他看外游，你去外面去，哦，放松一下，我太累了，我要去郊游，我要去旅行，我要出国。你看什么？你我都在看 view， 人家是看到上帝耶。阿门，阿门。他整颗心就在思想神，他就在看神思想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的心像大卫的心看万有，在看万有，在就开始思想神的时候，你会天天一天比一天更深的认识你的神。阿们，阿们。诗篇十九篇让我们看到，前面是万有的启示，我不喜欢讲自然，我不想讲大自然，万有，神透过万有所创的万有，让我们看到他诸天述说他的荣耀，诸天在述说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看的时候要听到上诸天所说的上帝的荣耀。阿们。我们在看什么？我们在想什么？巴不得我们常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神，我们在看我们神手中做的工。阿们。然后他继续看，他看自己的渺小，世人算什么？你经过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是他看到自己的小。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我们的渺小，我们只不过是尘土。这样我们就看到，原来我所得的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所站的位置，都是恩典，原来是你给我的。阿们。并且要看圣经，接着我们看到神的启示，这个启示让我们看到神将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了我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看，你要常常想，看你的神，想你的神，看神万有的启示，周遭的一切万有万物的启示，也看神的话语带给你的启示。哈利路亚。这样你就发觉，你看神，看自己，看上帝的恩典，你心里面因着更深的认识神，认识自己，那感恩就不断不断的涌流出来。哈利路亚。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活在感恩的沃土当中，我们对神的爱就很自然的生发出来了。阿们。吃一粒米都会感谢神，嘴巴触碰到一片火龙果都会知道那是上帝的亲吻。阿们。能够呼一口气都觉得神你多么的爱我，不好的事情在你眼中你都能够为此感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起来追求思想我们的神，思想我们自己是谁。阿们。这段在家里休息的时间里面，我常有机会跟我的美丽的妻子四目相望啊。那有的时候孩子们一个礼拜至少一次回来啊，有的董道多回来一次啊，带着他的媳妇儿回来看我们啊。那妈妈做了菜给我们吃，我们就坐在那里。我觉得饭菜虽然好吃，也不是那么复杂，简简单单，但是跟太太四目相望坐在那里，那份美好，那份甜美，那份幸福，那份美满，让我开心得不得了。我真的希望那个时间那个时空能够停滞下来。但是当神让我看到不忘初心的 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发现我不必呼喊时间，这个美满的时间停滞下来，因为当我不忘初心的时候，我一直走在这份甜美美满幸福闪耀的祝福里，甜美里又真又善又美里，哈利路亚。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都有我们当下的苦难跟痛苦。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卫的原生，对他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原生家庭？大卫的家里面是被当成空气的，是被爸爸看不起的，是当撒母耳那高利王的时候根本想都不要想到他的，都不会想到他的，是一个被哥哥随便可以骂的，怒斥的，是在家里面是不值钱的，是没有用的，是只能去放羊的。但是因着他有这一颗对神爱到底的心，在神的眼中他是最有价值的，他是一颗闪耀璀璨的心，就像伯利恒的心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一颗心那么的闪亮，一直闪耀到今天。弟兄姐妹，世界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价值观里面会边缘我们，藐视我们，批判我们，数落我们，或许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争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在世俗的价值里面他们是很强的，但我们要追求的是上帝珍惜我们，阿爸阿们，上帝所看重的珍惜的那颗心，神爱世人不错，但上帝珍惜那一颗不忘初心爱他到底的心，阿们。或许过去你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上帝，今天是你做决定的时候，用大卫的这颗心爱上帝，你在永恒当中是最有价值荣耀神的人，把人可以带到神面前的，像伯利恒之心那样的一颗心，心也是心。或许你过去曾经这样子爱过耶稣，但你已经丢下了，你已经变了，今天求主帮助你好好的想想是在哪里坠落的，拾回这起初的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不忘初心，莫忘初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巴不得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从早晨到夜晚，我们看，我们听，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让我们想，我是谁？最后我们想，他给我的恩惠与慈爱是何等的大，我何其不配不堪。让感恩的沃土充满你的心，以至于你的里面很自然地生发出不忘初心的爱。请为自己来祷告，请。PPT 可以预备了吗？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激起我们的心。 的主，我爱你。
每个人不忘初心，如果我们失去了天父，让我们今天重新找回来，在悔改当中圣灵重新把这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你，天父求你的大能领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走上这条爱你的路，用这个心来爱你，爱到底。让我们这一生当中，在高峰，在风光，在成功顺利的时候可以不自高，在低谷暗淡失败沮丧的时候可以不自怜，在受冤屈你沉默不语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不抱怨，就是因此感谢你。求主恩待我们，把握诗篇第八篇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常常像大卫一样的来到你的面前，看听思想你自己，也看到我们是尘土，让我们可以更看见你是何其的祝福我们，已将荣耀冠冕赐给我们每个人。奉主耶稣基督名再一次呼求主，将不忘初心的这颗爱你到底，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直到见你面日子的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